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贪污22亿被直接判处死刑，呢个喺而家嘅中共官场极其罕见，但比呢个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嘅系，15年前带住账本实名举报佢嘅吹哨人，唔单止冇做英雄，先被扣上罪名，捉入监狱。点解一个早就应该落网嘅巨贪，能够毫无阻碍咁零成本吞噬国有资本，逍遥法外足足15年，又点解系今日佢连一个死缓都攞唔到，突然间被极刑？喺中共官场，决定官员生死嘅真系只系贪污金额咩？今日我哋就透过呢宗令人震惊嘅22亿大案，为你揭开中共内部嗰条令人胆寒嘅10亿生死线，并带你睇透当下马兴瑞案中嗰啲一旦触犯就绝无活路嘅最高层大忌。我哋先将焦点投向最新嘅重磅判决。2026年7月6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宗大案进行咗一审公开宣判，企喺被告席上嘅系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杨友林。呢份判决书嘅内容有数罪并罚、顶格处理嚟形容都毫不为过。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杨友林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另外，佢仲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款100万元；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罚款100万；以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以洗黑钱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罚款10万元。最终法院决定对佢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财产，并将追缴在案嘅犯罪所得及知识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在中共官方贪污成风的今日，这个判决结果极为罕见。大家知道中共官场的贪污金额早就由百万、千万级别跃升到亿、十亿甚至百亿级别，但是真正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官员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我哋司空见惯嘅剧本，多数系死刑缓期2年执行，亦就系俗称嘅死缓。只要入咗巡城监狱，过几年改判无期，再过几年保外就医，呢条命基本就保住啦。但呢一次，杨友林连呢个免死金牌都攞唔到。呢一宗案件到底有几恶劣？官方通报中虽然使用咗种种法律术语，但背后的真相是他利用手上的权力将国家机器和公有资产变成了个人的提款机，涉案金额竟然高达22亿人民币。一个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级别只是一个厅级官员，就能够在这个位置上鲸吞22亿，这个无疑狠狠刮了中共所谓制度优势的一巴。当我们深入挖掘一宗案件的过往，就会发现一个比贪污本身更令人毛骨悚然、更具悲剧色彩的故事。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针对22亿巨贪的死刑来得太迟了。为什么说迟？因为杨友林的罪行并不是今日先暴露的。时光倒流回到10几年前的2008年，据经济参考部报道，当时有一位叫做杨海的财务人员就勇敢地企出来实名举报了杨友林。杨海当时揭露了杨友林利用职权做无本买卖、肆无忌惮侵吞国有资产的种种黑幕。一、恶意做空国有企业资产。2000年5月，在杨友林的暗中指挥下，实力雄厚、净资产超过2000多万的国有企业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工程公司启动改制，他们故意将一笔2133万元的巨额 应收账款作为坏账核销，夹硬将这个国企的净资产变成了负344万元，咁从而就为零资产出售制造了条件，借国企的钱买国企。2001年3月，原国企高层江浩等人在杨友林的庇护下，由该国企办出100万私人借款作为个人投资，注册成立了一家纯私营公司。就在同一日，原国有公司被申请注销，全部资产被这家私企以零元的价格无偿占有。20日后，江浩等人又如法炮制，由另一家国企借出2000万元汇入私人企业作为注册资本。三、权力变现与疯狂敛财。通过这种用国企的钱买国企的手法，杨友林在幕后作为真正主导者，利用他在江宁区第一号人物的权力，源源不断地为这些已被私有化的公司输送政府工程利益，最终孵化出疯狂膨胀的江宇集团。四、迫害吹哨人以隐瞒罪行。2008年，知情债务人员杨海带住账簿实名举报了杨友林等人侵吞国有资产的罪行，但杨友林不单止安然无恙，反而动用权力将举报人杨海以涉嫌挪用罪名的资金拘捕入狱。杨友林就带住裸官身份继续逍遥法外了15年，直到2023年先至最终落网。这10几年的时间差，折射出的是中国政治大环境的剧烈变迁。杨友林当年疯狂化公为私，大搞利益输送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民营企业、私人企业蓬勃发展时期。但到了2012年，习近平正式上台，大陆政局的车轮开始猛烈向左转，不单止在意识形态上全面收紧，在经济路上亦开始回归毛泽东时代，大搞国进民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杨友林这个既得利益者被拘捕，他过去的旧案被全盘翻出并受到重判，完全是在习近平政治逻辑的意料之中。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前中共政法委书记维稳沙皇周永康。听说周永康家族的贪污金额高达900几亿元，但中共最高层在处理周永康时，但就投鼠忌器，认为如果将这个天文数字对外公布并处以极刑，会严重影响党的光辉形象，最终周永康保住了一条命。但是迟一时彼一时，今日中共面临住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和执政危机，好像杨友林这样明目张胆公然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行为，已经触及了习近平的底线，是他绝对不能够容忍的。杀一儆百，既是为了平息底层的怨气，亦是为了震慑官场。杨友林的死刑引出了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在中共官场，官员贪污被捕后到底是生定是死？谈判标准究竟是什么？事实证明，中共的法律量刑就好像一条可以随意拉扯的橡皮筋，所谓刑法不过是统治者的政治工具，最终决定一个官员生死的根本不是法律条文，而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要你死定是要你生，而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想不想你死。据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爆料，中共内部其实有一个没有明文宣告的潜规则，这个规矩就是如果贪污定罪金额在10亿元以上，通常会被判处死刑，而如果定罪金额被控制在10亿元以下，通常就不会执行死刑。中共官方并没有就此进行报道，但我们可以看看近年来被判处死刑的几个典型案例，譬如内蒙古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李建平、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文，以及中国华融国际控股原总经理白天辉， 呢几个人都是涉案金额极其庞大，踩过了那条红线，最终连命都没了。但是这个规则亦都有它的弹性，譬如山西吕梁原副市长张宗生受贿折合人民币10亿4000万元，一审被判处死刑，但到了二审时就被改判为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刑至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因为在这条橡筋背后隐藏着比金钱更致命的因素，政治忠诚。在这方面，前空军上将、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亦是红二代的刘亚洲的案件，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反面教材。据蔡慎坤爆料，刘亚洲被定罪贪污9亿9千万。大家注意这个数字，9亿9千万卡得那么精准，刚好在10亿死亡线之下，这个显然是经过政治考虑和内部妥协的结果。刘亚洲为什么会落马？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听说他成立了一个智库四处筹集资金，但真正触怒高层的是这个智库的研究方向，令习近平非常不满。在中共的逻辑入面，如果最高层认为你在政治上不可靠，有疑心，那你这个智库研究什么都没意义，都是在这里搞团伙。后来自小在北京大院长大的作家毕宇鞋爆料称，习近平真正忌惮的是认为刘亚洲有野心，正是因为这个政治定性，刘亚洲被内定判处死缓。而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亦由刘亚洲的亲戚处得到证实，刘亚洲将会在监狱入面度过他的余生，再无翻身的可能。这个再次证明在中共的高层政治斗争中，路线、站队和政治绝对忠诚才是保命的唯一法则，经济贪污只不过是用来清除异己的一块好用的砖头了。讲完了杨友林和刘亚洲，我们再将焦点投向目前正在发酵的另一场政治风暴。目前的中共政坛最引人注目亦都最扑朔迷离的，莫过于针对现任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的落马。4月3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发布了通报，宣布马兴瑞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蔡慎坤8日透露，他由中共内部得到的消息显示，目前正在审查的马兴瑞案涉案资金极为重大，甚至严重到了可能会有人被判处死刑的地步。不过蔡慎坤的消息来源告诉他，这个可能会没命的人并不一定是马兴瑞本人，更有可能是他的秘书李光禄。中共官场有一个惯例，秘书往往是首长的白手套，听说针对马兴瑞家族的巨额受贿款项，大多数经由这位秘书李光禄的手进行操作的。在中共的政治绞肉机里面，当火烧到高层官员身上时，李光禄极有可能被当作替死鬼推出来，用他的死刑来掩盖高层的丑闻，并切断线索。蔡慎坤指出，马兴瑞早年在广东的任职绝对不单止是一般的基层历练，他身上带着某种中央派下的督军角色。正因为这样，广东当地的很多重大项目很可能都少不了马兴瑞的暗中插手和利益分一杯羹。而当马兴瑞调任新疆后，问题恐怕变得更加严重和不可收拾。大家知道新疆的维稳和经济运作高度依赖中央政府的巨额财政拨款。蔡慎坤分析，如果真是好像旅澳自媒体人蒋望正爆料的这样，马兴瑞他们胆大包天到直接将中央的财政拨款装入自己的私人荷包，然后再通过某种渠道进行洗黑钱操作，那这种行为的性质就极其恶劣了。这个就等于是直接是偷习近平的维稳钱。大纪元仲引述了海外爆料的一种令人震惊的讲法， 称李光禄只是因为掌握了一个能够决定某家店会不会被关被整治的权力名额，就向一个浙江企业家收受了数亿元现金。如果这类说法属实，那肯定不会只是个案，而是新疆官场系统性腐败的冰山一角。那马兴瑞为什么如此肆无忌惮？蔡盛坤认为这个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兴瑞自认为朝中有人，坊间一直都传马兴瑞与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有亲戚关系，他自认为这把保护伞足够强大，自视这一层特殊关系作靠山，足以令他免于被中纪委查处。蔡盛坤爆料说，除了秘书李光禄可能成为替死鬼，这个案件还有另一个走向，就是将马兴瑞那位胆大包天的同班同学的妻子荣丽推上审判台，甚至判处死刑。据悉马兴瑞当年在读研究生时就与荣丽结了婚，但两人的婚姻生活并不和谐，婚后经常打交，甚至一度闹到要离婚的地步。后来荣丽病了一场，病情严重到几乎变成植物人的状态。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后来经过治疗，荣丽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大病初愈后的荣丽性格大变，行事变得非常大胆，而且毫无顾忌。现在外界都在关注荣丽到底背着马兴瑞，或者是在马兴瑞的默许下收受了其他人多少巨额贿赂。直到东窗事发的那一日，中纪委肯定会将他们夫妻两个的贪污责任理清，是妻子顶罪定是夫妻双双入狱，我们拭目以待。但归根结底，决定马兴瑞命运的绝对不是贪污多少钱，而是最高层怎样看待这个案。这个是马兴瑞案中最为致命的一个因素。蔡盛坤认为，如果习近平在审查中认定马兴瑞家族在暗中通过购买巨额保单等隐蔽形式贿赂其他高层官员，他真实目的是为了给马兴瑞今后在政治上的进一步崛起搞政治圈子打政治基础，那就是彻底触犯了习近平的大忌。在中共目前的政治语境里面，贪污可以退还赃款，但搞团伙候住最高权力，这个是绝对的死罪。如果被定性为有野心，马兴瑞必将面临毁灭性的重判。由杨友林的22亿死刑到刘亚洲的9亿9千万死缓，由举报人杨海的含冤入狱到马兴瑞案的波涛暗涌，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共的反腐败从来就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真正廉洁的政府，更加不是为老百姓主持公道，它只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高层政治清洗。法律在这里只是对付政敌的武器，反腐败在这里只是排除异己的工具。只要中共这种极权体制不改变，只要权力不受制约，今日捉了一个杨友林，听日就一定还会出现黄友林、李友林。体制不变，腐败永远是他们维系忠诚的润滑剂，亦是他们最终走向覆灭的催命符。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